你妈的，像扔物件一样把它抛出去了。那意思呢，都是沙滩摔的家伙，叫他长城苦头，杀杀他的锐气。没想到沙滩里边也有石头，有块礁石长得七扭八歪的，这小子这脑袋正好碰在礁石上的，啪嚓一声，跟漏瓜一样，花红脑袋全出来了，顿时死于非命。老头一看，这干脆一救是一救吧。张贵带了四个人，老头一看也别留着了，把那俩受伤的逮起来，咣咣两拳打的这俩人一翻白眼儿，顿时绝命。乡亲们一看，还有俩的，赶紧打他吧，都是汉奸，不容分说，往上一闯，把那两位砸成了肉饼，五条人命。说着玩啊，等出来这口气了，人们都傻了眼了。能完吗？荷兰人肯定得知道，能不报复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林昌吉把胸脯一拔，想起来，大家不必害怕，天塌下来我顶着，要命有老命一条，我一个人担着跟你们毫没关系，你们都躲一躲散一散吧，能逃的就逃。乡亲们千恩万谢，大家七手八脚把五具尸体抛进大海，把他们带来的什么招牌呀、总督的命令啊，以及随身应用之物都抛进大海，随波逐流冲进大海去了，这块不留痕迹。哎，各自回家想自己的后路。单说林昌吉带着姑爷秋生、姑娘一霞两个外孙子，五口人凑在一块了，把秋生可吓坏了。秋生虽然是个男人，胆儿比较小，一霞也是照旧啊，别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荷兰人肯定得报复，别怕，你们夫妻二人带着俩孩子逃到阿里山去吧，你们进山躲一躲吧。那您呢？我不能走，我年事已高了，我上哪儿去？我上哪去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我在这盯着，要没人在这盯这事就麻烦了，你们赶紧逃命去吧，谁不走你们也得走。最后姑爷姑娘哭着一人领着个孩子逃进大山，他们走了，老头留下了，盼着万里有一荷兰人不揪这事儿呢，你说能不揪吗？头两天没动静，因为这荷兰人不知道这个掌柜上哪儿去了，知道他没出息，不是喝酒喝醉了，就是泡妓院。但是过了几天，这人就没影了。荷兰人也犯了嘀咕了，张贵催税带了好几个人怎么一去不回头啊，他负责哪一片？有人说他负责南村还有居留村，那十六个村子都归他管，他上那儿收税去了，好像奔了南村。荷兰人派了几名士兵到这来找，没找着，哎，他们就派出密探寻访。你说那人心都那么急啊，什么人都有，软骨头也有，有的没身手的，既没打掌柜也没敢犟嘴，胆小怕事的，心说这回倒霉了。你说老林头，哎，你把掌柜给摔死了，又打死俩仆人，那些人七手八脚也打死俩人，我们可没身手啊，我们连错话都没敢说呀，这你说荷兰人来报复，把我们也烧上，我们冤不冤呢？结果告了密了，就有这样的败类，为了顾全自己，把老林头给出卖了。一诉说这个经过，荷兰人回去一禀报，就气坏了。荷兰人霍丁，霍丁是什么东西？是赤嵌城的防守司令官，荷兰人。他听完汇报之后，什么？ 这些中国人胆子也太大了，这要不是收拾收拾还了得吗？他马上把手下的大队长叫富尔马给找来了，告诉富尔马带着快枪队到南村去把林昌吉老家伙给我逮起来，凡属闹事者一个不留，给我斩尽诛绝。是。富尔马马上带着快枪队500人出发了，到那把南村就包围了，不问男女老少啊，全都集合起来，谁要迟慢一点儿，不是战刀砍就是快枪打，谁不害怕？老百姓手无寸铁，准知道大难临头了。又到了那个大长院，全叫荷兰人给包围到当中，这荷兰人手里头都端着快枪，当然那阵的快枪跟现在这步枪还不一样，比较管粗，比较笨，打的是铁沙子和铅弹，但那就是有很大的进步了。中国人是什么？大部分是弓箭弓弩，照着火枪快枪差的天地悬殊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。荷兰人装备精良，又是战刀，手里端着火铳，把老百姓围到当中，谁敢动？富尔玛把脑袋一拨楞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他还会半生不生的中国话，你基本能听明白。
哎，你们听着，谁家林昌吉？
老头也在其中，这老头豁出去了，视死如归。
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
老头大步流星出来，把胸脯一挺，叉着腿背着手往那一站。
怎么找我有事儿？
老爷爷在此。
嘿，
富尔玛一看这老头够横的，他阴险的把牙关一咬，指着老头的鼻子，
你家林昌吉？
对，
那个张贵税官是将你给摔死的。
不仅是他叫我摔死的，他手下俩狗崽子也叫我摔死了，还有两个也叫我打死了，跟乡亲们毫无关系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要杀要我随你们的便。
嗯，你想包庇其他凶手，老家伙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来把他绑上。
说老头不反抗吗？没法反抗，人家人太多了，荷兰大兵过来把老头捆上了。哎呀，这富尔玛往周围看了看，哦，那是树林子，找了棵树把老头捆在树上了，然后叫快枪队18个人站成一排，瞄准了老头了。
你们都看着，这是呆头闹事的，绝没有好下场，哪个人要反对大荷兰王国，就跟他是同样的。
他命令一声开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拍枪。可叹林昌吉呀，打得跟筛子一样，浑身上下全是窟窿眼，鲜血横流，顿时死于非命。乡亲们一看，赶紧把眼闭上。哎，福尔玛看了看，
你们还有谁？谁想造反？
谁能言语？都不言语。但是他有密报
啊！你，
按着名单抓，还有9个小伙子被逮出来，绑在树上，一顿乱枪打死。加上林昌吉10个人死于非命。
哎呀，吓得孩子哭，大人叫的，跟你们都没有关系了。只要你们好好的听话，大荷兰王国会保护你们的安全，该上税必须要上税，举报者有功，抗拒的就是这个下场，或者 扔进蛇坑。
他里拉哇拉翻了一顿，收兵撤退走了。
哎呦，乡亲们哭不，把亲人放下来，该埋的埋，该装殓的装殓。
老头林长奇也被乡亲们给装殓了。事情过去的第二天，秋生一霞带俩孩子回来了。
不是说奔阿里山了吗？
是啊。
走到半道上一琢磨，山高路险，实在难走啊，这是一最主要的，不放心老爹呀，那么大点年纪了，把他老人家一个人扔在家里，实在交代不下去。夫妻二人一商量，无论如何回去，要死在死的一块。
他们翻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，他们免于这场劫难呢，等回来才知道死了十个人呢，老爹也惨死在枪弹之下，哭不，哎呀，这一哭不要紧，这马秋生他这姑爷急了，他娘的狗日的，反正也活不下去，老子我拼了。有一些人一听他这么说，也都站起来了，罗胳膊挽袖子，秋生啊，我们跟着你站，烦了，咱真烦了，左不溜是死的，乡亲们抄家伙。这百十口子，有的拿锹，有的拿镐，有的拿木棒，有的拿菜刀，跟着秋生要攻打赤县城。你说这不是笑话一样吗？尽管如此，说笑话也好，这些人真豁出去了。秋生拎着把板斧，大步流星走到前边，走出去没有几百步，被一个人给拦住了。慢，秋生留步。乡亲们都吓坏了，严阵以待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条大汉，身高两米左右，跟一尊天王相似，身体十分健壮，声音也洪亮。秋生见过这人，想不起来了，你郭怀一。哎，闹了半天是郭先生。秋生跪在地上就磕头。就这些人当中，有多数人都听过他的大名。郭怀一就咱说跟何庭斌磕头拜把子那位，威望极高，扶困济危，老百姓受他的恩惠不在少数。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大的能量，这人怎么那么好，今天一看他出现了，秋生就哭了。哎，郭先生，我们活不下去了。把经过一说，郭怀一点了点头啊，秋生啊，我跟你老爹林长奇，我们关系都不错呀，我们是忘年交啊。
是啊，所以我才认识你。
秋生，你们蛮干不行啊，你看看，你们就这几十人攻打赤县城，笑话一样。别忘了，人多力量大，
那我们上哪儿找那些人去？
别忙啊，我听着你们这出事的，我来看看。咱俩相遇了。秋生扶耳过来。马秋生把头探过去了，郭怀一趴到他耳边，如此这般这般，如此这么这么的，我们需要这么这么这么的。等说完了之后了，秋生眼睛一亮，
是啊，有那感情好了，我们全仰仗着郭先生。
哎，别这么说，群策群力，也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我们干这种事儿就是为大伙好。听我的安排，回去该种地种地，该捕鱼捕鱼，勉强对付着，不出几天我给你送信儿来。
哎，行行行行，
还用说书人介绍吗？郭怀一说的什么？告诉他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不出几天，我们有一支人马要攻打赤县城。 到时候你们配合，你们先忍几天，这块的事儿南村就交给你，你是负责人之一，我委着你为南村的队长。这个队长不队长搁在一边啊，秋生一想，郭怀一能挑头，他能量大透了，手下不定有多少铁哥们儿，那人多力量大，报仇就不成问题了，所以才高兴。说这话也就是五天之后啊，这秋生接到郭怀一的命令啊，半夜子时起事，说这话就是1652年9月7号，子时就半夜子时0点12点的时候，赤县城的荷兰兵睡得正香的时候，赤县城内外安安静静，声息皆无，月亮刚往西边挪了一点儿，突然之间一棒锣响，紧跟着其他的串锣全响开了，惊天动地，是战鼓如雷，咕冲啊，杀呀，杀进了河南国呀，收复台湾呐，中国的弟兄们冲啊冲啊，那个叫富尔玛的队官大队长在梦中惊醒了，因为他对汉语他懂，他摘耳朵一听，怎么了？站起身来，穿着一身睡衣，趴到炮眼瞭望哨这往外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来多少人，那火把跟火龙相似，已经把炮楼给包围了。富尔玛马上把传令兵给叫来了，命令传令兵传他的命令，赶紧各守岗位，是严阵以待，一定把赤县城保住，不能让这些中国人得逞。说着富尔玛拎着指挥刀带着手枪上了城楼了，要说这荷兰人呢，事先就有所防范，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服，随时随地可能闹事儿，每天这根弦都绷得噔噔紧，荷兰的士兵枪不离手啊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再看荷兰大兵透过枪眼和炮眼就开了枪了，中国起义的老百姓啊，一排一排的倒下去，要想冲到城边打破城门谈何容易，但是中国人不怕死，死了一排又上一排，死了一排又上一排，大家同仇敌忾，非要拿下赤县城。